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我们请到钢琴家 Sandra 沈哈，有多少人是记得他的？前年他来过我们当中，多少人？好，感谢沈啊，欢迎你们回来哈，也欢迎新朋友来，第一次来，非常的好。上一次他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我们中国的音乐哈，称为这个乡，就是我们的乡音那个呢。唤起了很多的联想，他跟我们讲的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背后的这些的故事，然后跟我们演奏了非常优美的钢琴曲这一次他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跨越苦难，是胜过苦难在这个世上呢耶稣基督曾经跟他的门徒讲，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世上呢一定会有苦难的，但是你们要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呢有透过这些的信息能够看看耶稣在历史上面是怎么样就帮助他的门徒们，装备他们，让他们战胜苦难。那今天这个信息同样对我们也是适用，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或者还没有认识耶稣将要认识耶稣的人，都有这个力量来战胜各样的苦难。当然更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就由 Sandra 姐妹等一下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他。在他出来之前呢我有几个这个一些杂事项要汇报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今天在门口的时候呢有人问我说今天我们这个程序单在哪里哈。程序单都在屏幕上面。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单哈。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程序单在那个门口，你进来的时候你也许会看到了哈。有一个呢是像这样一展开就三折的一个程序单哈，那里面就介绍我们教会的一些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聚会的时间呢、我们是早上十点钟有英文堂的聚会，11:01呢有中文堂的聚会，然后在哪里啊，还其实平时啊周间呢什么时间在哪里聚会啊，或者你找谁去联络啊，这些信息都可以从这里找得到哈。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号码也在上面哈，我的名字叫苏坤敏，然后呢电话号码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桌上同时呢也有这个Sandra 姐妹的这个DVD 和 CD 和这些哈不分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是统一的一个价钱，所以完了之后呢是15块钱，你透过现金也可以，通写支票也可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就是结束的时候你在那个门口可以可以拿可以买哈。再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很多大人我们都欢迎哈，大人小朋友都很欢迎。我们知道很多小朋友呢家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课在上，他们都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小朋友在这里。但是呢请小朋友呢就是把这个是就是当成非常严肃的这样一个场合就是大家都坐得好好的，非常的安静。你想想爸爸妈妈都很爱你们哈，你们也爱爸爸妈妈对不对？爸爸妈妈爱你们的时候都希望做一些事情让你们高兴小朋友们你可不可以回答叔叔一下，今天能不能让爸爸妈妈高兴一下，安安静静的参加音乐会可以吗？小朋友可以大人帮着回答了哈，大人帮忙回答了，你要大人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不过没有回答的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就请大家都把自己所带来的小朋友，就算是不是你带来的，在你旁边的，你也可以友好的提醒他一下哈。请大家就是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安静的享受这样一个音乐，享受神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我们呢也不光是不光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机会，而且呢是我们透过这个音乐来认识神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请 Sandra 姐妹出来，我们就为她祷告我们把这整个音乐会场呢交在神的手中，交到神的手中，使他来好好的使用。所以呢不光是小孩而且是大人哈，我们也把其他一些容易打扰我们那些东西把它关上，比如说电话。所以呢希望这个时候不要有其他人给你打电话哈如果有的话你把电话这个弄成静音或者关机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就是欢迎我们的Sandra 姐妹好，那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为我们整个音乐会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日月星辰，你也给一些的规律在这个宇宙当中让他们运行，你也把你的规律放在各个学科无论是我们所学的科学还是人文的科学还是音乐还是运动，你都把这些规律放在其中。 我们感谢你，你特别把音乐的规律也放在那里，让好多的音乐家他们透过摸索这样的规律，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你，他们也拿到从你那里来的灵感，他们把荣耀归给你，他们也在那个生活当中使用音乐来抒发他们的情感，无论是喜怒哀乐，他们都从那里，从你那里找到满足。谢谢你，你带领他们一起的喜乐，你带领他们跨越苦难，你把这个能力带领他们跨越苦难，这个能力今天也放在我们当中，求主就使用这个音乐会，使用 Sandra 姐妹，你就施恩给她，你恩膏她的口，你恩膏她的灵魂，你就把她一切全人全身全心被你所使用，被你所洁净，被你所装备，今天你要使用她，使你自己得到最大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哦，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好啊，很高兴又回到了哥伦比亚，能够跟你们有一点分享。那今天你们看的是灵感的源头，这个节目是我先生他的创思，然后我们一起做的研究，但是他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是他的 PowerPoint 你们都可以看到，这都是他做的。那我们一开始，我从小学音乐就特别喜欢这些古典音乐大师，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作品。那我就心里在想，他们可能每一天都是在非常无忧无虑的环境下，在一个房间里面作曲，然后就有很有灵感的，他们是音乐超人。但是没想到后来读了他们的传记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生命中有苦难，而且很多的音乐家都经历很大的苦难，但是在这些苦难之后，反而他们绽放出那永垂不朽的这些乐章。那今天就是要来一起的探讨他们怎么样借着他们的信仰来度过这些生命的难关。那第一位跟你们分享的是古典音乐之父巴赫。巴赫他是从音乐家族出生的，所以当时如果你跟人家说你是姓巴赫，那大家就知道你是弹琴的。那他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都不在了，就离世了，所以他就跟他的哥哥住，但是他不放弃，他真的不气馁，他很努力，他后来得到了奖学金，在学校里面非常的杰出，也不但在学校里面杰出，他成为了巴赫家族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一生只活了65岁，可是他有上千首的作品。那音乐学家说，如果我们现在派一个人来抄，要抄上70年到80年，可是他只活了65岁，所以可见得他写作的速度。那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看到，他常常在作曲的前端写上 JJ， 也就是拉丁文耶稣帮助我的意思，然后在作品的尾端写上 Soli Deo Gloria， 也就是荣耀单单归于上帝。他不但工作得很认真，他也有20个孩子。我们这里有20个孩子的家庭吗？我们都要努力。那有啊。那他也给音乐一个定义，他说音乐的目的在于荣耀神及成为人类心灵的更新。那我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是很有名的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这首常常可以在婚礼里面听见，因为它讲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得出的这个 喜乐跟一种满足感。那巴赫呢，在这首曲子里面用了3连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二三，一二三。那这3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就象征着3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致满足。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 下一个作曲家是莫扎特。莫扎特他三岁的时候在看他的姐姐跟爸爸上课，结果在下课的时候莫扎特就跳到了这个椅子上，把刚才姐姐弹的全部弹出来，所以爸爸看了吓了一跳，就开始栽培莫扎特。那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公开巡演，那这是他七岁到十岁在欧洲各大城市演出的路径。但是他没有我有福，他没有来到哥伦比亚华人教会。那他八岁的时候他写了他的第一首交响曲，在十二岁他就写了他的第一出的歌剧，在二十五岁呢他就搬到了维也纳，他想要在那里图谋发展，因为那是音乐之都。但是没有想到在那里他不是受到很大的这个赞同，我们去 ATM 领钱，他是去当铺去领钱。所以在他33岁的时候呢，他所欠的债是他两年的工资，然后他35岁就离开人世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生活中的压力，他在九年之内搬了12次的家，他有六个孩子，四个很早就死了，然后他的妻子体弱多病，又需要很多钱来养病。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莫扎特他生活中有很大的压力。可是我们常常在听莫扎特的音乐，我们听到的不是他的生活中的压力，反而好像是一种心灵的声音，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好像从天上来的音乐。那傅聪的爸爸傅雷就说，莫扎特的音乐不是在描写人生，而是在他的心灵。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心灵怎么样呢？他说，让我们来信靠神，知道如果这一切是出于全能者的旨意，一切甚好，这将成为我们的安慰。在他的心里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心，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而且这个生命不是只有在这今世，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在他的音乐中我们也可以听见，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他在死前所写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那听莫扎特的作品常常可以听到好像有一出歌剧在出现，因为他最喜欢写的就是歌剧，他喜欢描写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乐章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歌剧在上演，所以我就跟你们一点分享。一开始好像是一个非常晴朗的一天，就像今天一样，然后呢这个家庭可能走在路上，这个家庭也有一个小小孩，这个家庭也有一个小小孩，就像我们这边有很多小小孩。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听，那之后他们都在旁边跑来跑去的，很有活力。你们有没有听到左手在上上下下跑来跑去？那这个孩子呢，他不但很会跑来跑去，他也很会撒娇。他为什么撒娇呢？因为他有一个请求，他很想要买一个 iPad。 所以他就跟，好像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他的声音请求呢越来越高，然后呢爸爸妈妈的声音呢就越来越低，好像他们中间没有交集，好像他说我真的很需要，然后爸爸说 No， 你还太小了不需要，然后说我真的很需要，班上每个同学都有耶，就我没有，然后他说不行。那你就可以听到这个拉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到最后呢他可能就心里很着急，然后他就在那里打滚。那他也不时的就跟爸爸妈妈撒娇。有没有听到这个？好像就把头靠过去一样。那最后他到底这个 iPad 买到了吗？我们就一起来听，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听 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576号的第三乐章。所以你们觉得他后来买到了吗？没有买到啊，买到了，这边说买到，那边说没有。那可能他没有买到呢，可能是小调收藏，你们听听。可能这个是没有买到，可是莫扎特给我们的结局是这样的。Thank you. 所以你们觉得呢？买到了，他好像蛮开心的。最后，那下一个作曲家是贝多芬。贝多芬在莫扎特离世后，他就来到了维也纳。那他的情况跟莫扎特大有不同，因为他当时得到了许多贵族的支持，而且他的音乐受到音乐界的肯定，所以他的前途等于是一片光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就开始听到嗡嗡的声音，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哎呀，这个问题不大，你吃了我的药就好了。结果越吃越糟，有一天他就完全听不到他们家对面教堂钟声，他知道他已经失去听觉了。从他自己发现到他最后听不见，这中间经过了19年的时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种心理的挣扎，他曾经想要放弃他的生命，他写了一封遗嘱给他的弟弟，他就说，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音乐家，那就好办得多，但是我音乐家，我怎么能够跟人说对不起，我听不见，请你讲大声一点，那人家会怎么样看我？你一个音乐家你听不见，你算是什么音乐家啊？所以他当时不晓得众人对他失去听觉的这一个事实会怎么样的接纳，他就远离人群，到最后反正他也都听不见人家在讲什么，他就过了很孤单的生活，就几个比较亲近的好友来，他们在纸上会谈天。但是他在写完这封遗嘱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放弃他的生命，他反而继续的写出更震撼人心的音乐，到最后的这个第九号交响曲，他也是完全听不见的这个情况下在首演。那我们在他的书信中，我们就发现了他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没有朋友必须单独的生活，然而我知道神比任何人都亲近我，我毫无畏惧的到他那里，也时常察觉到他的同在，并且了解他。在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秘诀，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神的同在。当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孤单，没有人理解，我们的亲友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们好像是一个人默默的在承受。可是在贝多芬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股力量，他发现了神的同在是他最大的安慰和力量。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所写的，也是最后一首奏鸣曲。他的这首奏鸣曲只有两个乐章，而且他在写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失去听觉，完全听不见了。那第一乐章是非常大的挣扎，第二乐章讲的是和解。那第一乐章你们一听，一开始就是好像这种非常张力的这些和弦，而且用八度的大跳。气氛吧，那好像他心里好多的这个苦楚。但是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乐章，我要谈的是第二乐章。那第二乐章呢，它一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唱好了。哆嗦嗦瑞嗦嗦，一起来。哆嗦嗦瑞嗦嗦，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这个主题。那在下一个变奏呢，我们就可以听到好像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同伴，因为有两双脚印，右手两个音，左手两个音。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跳舞，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节奏越来越欢快。那再接下去呢，那天可能贝多芬做了一个梦，他来到了现代，你们听听看这个音乐像什么，他把重拍放在了后半拍。有没有像爵士？要有一点这种这个后半拍的节奏感。那之后呢， 在晚期的贝多芬，他常常会用很长的这个颤音，颤音就是两个音弹得很快，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弄得很长，因为他晚期他已经听不见了，所以他常常就把他的耳朵靠在这个钢琴的盖子上，去感觉到声音的震动，因为他听不见，他就用那声音的震动来感受音乐。那他就说，这个声音的震动好像神的气息借着这些音符吹到我们的心灵深处。然后他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这个颤音越攀越高，越攀越高，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人非常孤单，因为他的右手非常的高，左手非常的低。那接下来他就好像在寻找他的出路，好像在黑暗中，然后用着不同的调性，就是一样的音符，可是在不同的调性，好像哎，是不是出口在这里，是不是出口在这里，出口是不是在那里，就一直在找，然后到最后终于回到了这个哆嗦嗦瑞嗦嗦的时候，就好像一片光明，好像是一个感恩的一首乐歌，然后好像他发自心灵的这种完全的释怀，完全的接纳。所以你可以听到之后这个主旋律又重新来一次，然后就结束了这整个历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的111号奏鸣曲第二乐章。Thank you. 有很多人都说贝多芬好像这个他的命运好残忍，他有这么大的恩赐，可是竟然后来听不见。可是你们听到的刚刚写的这一首是完全失去听觉，你们觉得他真的听不见吗？我觉得他里面好像听到了更高的声音，而且不是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声音，他把我们好像都提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有时候在这些苦难，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他带给我们很多化妆的祝福。就像他刚刚在他的书信里讲到，他找到了神的同在。那下一个作曲家是肖邦。肖邦他从小出生在波兰，他出生的时候其实波兰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俄国跟德国瓜分了。那你们可以看这个地图，当时好多好多人都要他。那他从小是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长大，他父母每天为他祷告。那他因为他的音乐才华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波兰人就希望他能够出去外面为波兰争光，然后将来把波兰的这个名再带回来。但是他没想到他19岁一离开波兰到了法国定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再回到家乡。他还请他的姐姐特别从波兰带一把波兰的泥土带给他，他就一直都带在他上。但是他在人在异乡好像听到自己的国家受欺负受侵略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更悲愤的。所以他当时他就没有办法胜过，他就觉得说，如果神真的存在，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邪恶在他的国家？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问题，他就离弃了他小时候的信仰。后来他身体非常的虚弱，他39岁就离世了。那在他离世之前的这一年，他一直在好像在这个鬼门关，在这个死的边缘徘徊。那他的好朋友 Jelowicki 就一直很为他的这个得救有很大的负担，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每一次去看肖邦呢，一谈到信仰他就是非常讽刺，他说，哎呀，你们那个神你要我信我就信了，不过我是为了你信的，反正就是非常冷嘲热讽的跟他说。一直到他死前三天，这个 Jelowicki 又去看他。但那天早上他在祷告中，他就特别的激动，他就说，主啊，求你今天把肖邦的灵魂赐给我。就他去看了肖邦，正好在吃早餐，他就把了一个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交给他。肖邦一看见那个十字架，他就泪流满面。后来 Jelowicki 知道他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他在他死前呢，他把这段写下来，他说，肖邦恒久忍耐，信靠神，即使在患难中，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直到他断气。他当时得的是肺结核，所以是非常难受，他常常会咳血。但当他在最难忍受的痛苦中，他只有表达那超凡的喜乐和神的爱。临终前，肖邦手里握着十字架说，现在我已经在那祝福的源头了。那他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会再回来再接你们。所以肖邦最后又回到了神的面前。真的是很感谢他有一个这么爱他的一个朋友，为着他的灵魂守望。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他所写的第四号叙事曲。那有人就说，李斯特就说，肖邦的死是一首最美的作品，可是他来不及写了。但是在他这首叙事曲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这好像在人世间的这些各种的情感啊，特别是这种挣扎这种痛苦。那一开始呢，它也是一个变奏曲，你们可以听到它的主题。那叙事曲的意思就是叙述一个故事。那它怎么样没有歌词来叙述一个故事呢？它用不同的音调 然后让你感觉好像应该要到这里，诶，可是他又突然又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本来应该往这边去，诶，怎么又转，就是好像这个人生啊，高低起伏，很多的坎坷。所以你们可以听，一开始似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桃花仙境，可是好景不长，一下就又变到了这个现实。那它的主题是这样，那每一次这个主题再回来呢，就好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你可以感觉到他左手的这个音型也越来越丰富，那好像一个烈士他在一场 战役当中一直的奋战下去，就到一个节骨眼呢，好像突然之间这个怎么整个音乐就停住了，那当时我们真的会吓一跳，哎，怎么他是不是死了，然后呢在几个很安静的几个和弦之后，这个烈士又拔刀起来，又再奋战到底，永不回头，永不放弃。那我想在我们生命中可能都有这样的朋友或这样子的一个亲人，对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守护者，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他在旁边握着你的手陪着你走过。那我想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这种精神，好像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朋友或是一个家人在你旁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肖邦的第四号叙事曲。 那刚才跟你们分享了很多这些死的故事，死人的故事，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故事？我从小是在台湾出生，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台湾人。那从4岁我就开始学钢琴，开始学钢琴呢，在我们家的客厅就可以看到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教育孩子的不同。我妈妈就拿着棍子弹，然后我爸爸呢就坐在客厅的另外一边，然后每次我弹完一首他就拍手，像你们给我拍手一样。然后呢我妈妈就看我好像对我爸爸比较有反应，所以他就开始学做苹果派。然后呢每一次我去上就是跟老师上课，那如果每个曲子都通过了，我回家就有苹果派可以吃。那就这样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后来就上了音乐学校，也得了很多的奖项。然后在初中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学校就选了几个学生就到德国去留学的这个暑假的夏令营。那在那里就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这些作曲家好像都是从德国奥地利那边来，所以有一点像去朝圣的那种感受。那到了这个奥地利的古堡，我们跟这个钢琴老师上课，那我第一个学生我就上去弹，然后他们是就是每一天都是大班课，就是所有全世界来的学生就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轮流上去弹，然后老师就看了我一言不发，他什么也没说，结果他就把我的谱子上的第一页画了一个大叉叉，当着动众人的面就丢在地上，就说你弹了什么，你根本就不懂。哎呀，我当时觉得我好像犯了这个滔天大罪，我很想回家，可是我又不会讲德文，然后我们又被困在山上，不知道怎么去机场。可是没想到当时被困的那一个月其实是我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学习了很多。那时候大师他就很严厉的，他就很严谨的就跟我们说，学音乐的人不是靠着这个乐器来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要非常认真的去研读谱子上的每一个记号，去明白这些作曲家他们背后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境，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你可以很忠实的传递给你的听众。所以后来我在高中就有一个新的钢琴老师，然后这个钢琴老师呢他非常的尽责，他每次上课绝对不迟到，而且他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很丰富的把很多的要点讲给我，所以我非常的敬重他。就有一次我就听到他所任教的一所大学里，结果呢他们来了一个新的主任，这个新的主任就把我的老师的课全部大班课取消了，就给这个新的主任的好朋友去教。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好气愤了，我觉得我的老师是这么好那么尽责的一个老师，为什么把他的课这样取消掉。所以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听说你受欺负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呀，我起先是很受这件事情烦心，可是我现在可以用耶稣的爱去爱我的主任，而且我继续的在这个音乐系里面效力。那当时我听到了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我就想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傻，人家欺负你你还要爱他，你还要去为他效力，你真的太傻了。可是我一点都讲不出来，我就突然在他生命中看到一个好明亮的光，就好像一种特质是不受这个环境所侵入的一种特质。那好像这个灯塔在这些海浪旁边，可是它不会被这些海浪冲刷掉，还是绽放着这样的光。所以当时呢老师看我这样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他，那老师也跟我说，你知道吗 Sandra， 你知道天父很爱你，天父为了要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你在十架上受死，他为了可以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一切不义，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时我听到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在想，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为什么要来跟我有关系，我算哪根葱，他为什么要来寻找我。可是老师在跟我讲完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所创造的都是他所爱的，就像父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那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那但是他又不会强迫我们去爱他，所以就借着耶稣的宝血，让凡相信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时呢，我在这个光仁中学的这个音乐班里面，我就跟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然后他就帮我祷告，然后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就请耶稣住到我的心里。后来我大学就去了 Baltimore 的 Peabody 念书，念音乐院。那在那里，你们知道那边要吃一顿中国饭好难哦，因为那个 downtown 当时都没有什么中国饭，最近的是一家越南餐厅，所以呢就是要看到这些有车子的同学，然后就要在周末的时候看他们心情好的时候，那就拜托他们请我们去吃这个，带我们去吃一摊这个中国菜。那有一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这是一个华人教会打电话给我，就说我们教会很需要一个司琴，可不可以请你来协助我们。那我当时听见了，我其实心里有一点点慌张，因为我想我是来这里学习，我不是来司琴的，等我学习完了我再司琴。结果他又继续讲了，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很会做葱油饼。哎呀，我一听了，我说好，你现在马上来接我，你要我撕什么情我都帮你撕。结果就这样子，因着他们的需要变成我的供应，不但是这个葱油饼的供应，还有圣经的供应，在那里开始上查经班，然后有礼拜三有祷告会，然后有诗班里练习参加诗班，所以真的好像活在天堂的那种生活。那六年一下很快就过了，这个四年的学士跟两年的硕士。那我要毕业之前呢，我心里就又开始恐慌了，我就跟老师说我不知道我毕业以后我要干嘛，因为世界上会弹钢琴的人这么多，那我为什么要再去凑一脚，我要做什么。结果老师就说你的看法看错了，你的眼睛看错地方了。老师就说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不是让我们去跟别人比较，而是让你认真的去让这个恩赐能够荣耀他。所以当时老师给我这个强心针，我就想好吧，如果这个恩赐神给我的，神一定会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结果我就决定留下来在美国再继续的参加一些比赛。结果没想到有一天我就接到了我台湾舅舅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说你爸爸现在心脏病很严重，在医院的路上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当时真的像是晴天的霹雳，我真的没有想到。结果电话挂下没多久我爸爸就走了，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没有办法再跟他说谢谢他给我的栽培，他给我的掌声，他一直在对我的鼓励，真的是 He always believed in me， 他永远都相信我的恩赐。但是尽管当时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可以再见面，我心里非常的忧伤，而且非常的慌张，我不知道我们家要怎么办。那就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们教会的耶诞节礼拜，结果那天晚上牧师师母做了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去抽，那我抽到的就是就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所说的话，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时我在看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心里就是忧愁又胆怯，但是神就直接的对着我说他把平安给我们。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神的平安是在风浪当中一股宁静的力量，他稳定了我的心。我知道如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们还要怕什么？他说你不用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那当时就给我一个好像就看到这个经文，好像知道说虽然我地上的爸爸走了，我天上的爸爸要眷顾我。所以当时是真的是经历到神无比的恩典，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那个 Florida， 然后在那里有一个俄国的老师教导我，然后每一个音我弹的都是错的，就这样12个小时每天的练习。后来2个月后去参加比赛，甚至给了我 Hilton Head 的第一名。真的，当时我经历到神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为的是要显明他莫大的能力，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当时就经历到了，因为我心里是觉得心里很疲惫，然后又忧伤爸爸的过世。在2个月之后，竟然要去参加第一次的这个钢琴大赛，但是在那里，神就让我经历到他的能力超越我自己，也经历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从小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取得的。可是就在这些风浪中，他的同在帮助你，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这次真的让我经历了很深刻。后来我也曾经遇见了情感上的破碎，我当时就想，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只要跟他祷告，他一定会垂听，所以就一直的祷告祷告祷告。可是越祷告情况就越糟，然后到最后我就在想，是不是神太忙了，神没有办法管我了。结果我很失望，我很失望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成全。结果呢，我就跟主 say goodbye， 我就跟主断绝关系。我说好吧，既然你太忙了，那我也不要烦你了，那我们就各走各的吧。结果2个礼拜之后，我都没有在读经祷告，也不去教会。就2个礼拜之后，就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问我，就说，如果神每一件事都要听你的，那岂不是变成你是他的神吗？那我当时才突然意会到，原来我们以前口口声声说，哦，主啊，我要顺服你，你怎么样带领我，我都要跟随你。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环境是我看不懂的时候，不是按着我自己心意走的时候，我竟然就不要神了。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后来我就重新在神面前求主饶恕我。我们的神就是像这个大的天父，他张开他的双臂在等着我们回来，随时我们一回转，他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他愿意再接纳我。现在我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神赐给我了一个 Raymond Shen、所以我现在是神太太。神借着 Raymond、鼓励我一直在、这些事上，在钢琴上，他就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说 ：“Sandra， 你不用担心要煮多少菜给我吃，你只要煮一样，然后煮很多就行了。那这一样菜很多就行了，那你留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去练琴。”他就给我很多的支持，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灵感的源头。只要他可以的话，我们周末就常常一起去服侍。所以真的很感谢神，神所赏赐的真的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那感谢神，他医治了我破碎的心，让我能够在各地能够跟众人分享，也借着他给我的恩赐能够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最大的宝贝，就是主耶稣。那我见证就讲到这里，我下面还有一首李斯特要跟你们分享。李斯特他很小的时候呢，他跟他爸爸非常的亲，所以他爸就跟他说，我本来是做神父的，结果2年就还俗了。所以李斯特听到了，他好像看到爸爸有一个遗憾，他就想，我以后长大一定要当神父。就没想到他音乐才华洋溢，他也落入了许多诱惑。他后来跟了一个有夫之妇，有了3个孩子，他们两个都没有结婚。然后结果在他48岁的时候，这前面2个孩子都20几岁，就相继的就突然就过世。他的心里非常的痛苦，他就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就跟着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让我这么的痛苦，把我2个孩子带走。结果4年之后，52岁，他在罗马近郊找到了一个非常破旧的修道院， 就他说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旧的地方，他的房间有三个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加一张直立式的钢琴，还少了一个键。他说可是在这么破旧的一个地方，我竟然在这里我寻找到我心灵真正的安慰。但那时候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后来成为了一位修士，然后他也做了许多的慈善演出，有贫穷的学生来上课，他就叫他们不用付学费，还拿钱叫他们补贴家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片，年轻的李斯特很帅吧。那这个成群的女子都蜂拥向前崇拜他，那这是年老的李斯特，非常的慈祥。那他也给音乐了一个定义，他说音乐必须认定神和人为他创作的根源，必须是尊贵的，激励彼此，安慰，洁净心灵，并颂赞上帝。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有一次被大主教请去他的庄园，然后在庄园里面呢，他就看到这好多的喷水池，所以他就非常有灵感，他就想写一首曲子叫做喷泉。他就听到这些水的声音，然后我有一天我在练的时候呢，练到一半就发现诶，怎么下面有一行小字，结果一看呢，才发现原来他在写这些喷泉的水的声音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里他的这个水，好像这个好像听见的这些水的声音呢，就变成了一种好像灵里的这个水，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灵里的供应。那在这里呢，主耶稣是在对一个妇人讲的话，因为这个妇人她生命中有五个男人，可是她还是心里不满足，然后主耶稣就跟她讲了这段话。那我想李斯特他生命中也有很多的女人，然后他也知道他在这些女人中他也是找不到这种真正的满足，以至于他最后他在这个修道院他重新回到了神里面，就像第一首我们讲到的巴赫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那种说不出的喜乐。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听见这些水的声音，也可以听到好像这里他讲到从一个小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好像这个小泉越来越大。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斯特的喷泉。Thank you. 今天非常感谢苏牧师的邀请，还有很多同工背后的帮忙筹备，然后你们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爱你的朋友把你邀请带来这里，所以真的我们在这里的见面绝对不是偶然，神借着你的朋友带领你来。那我最后有一首诗歌想跟你们一起唱好吗？这个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光景，但是神说他永远牵着我们的手。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坐公车的时候，我爸爸会陪我走一段，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然后我总觉得那个被爸爸牵着手走在路上好像有一个巨人在保护我的感觉。那虽然现在我的爸爸没有办法再牵我的手，但是我知道神牵着我的手，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无论生命中遇见什么样的难处。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一切是为主我，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的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有许多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让耶稣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活泼的盼望，而且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永生的确据，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与众天使与你永永远远的同在。谢谢你今天借着许多这些音乐家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知道在一切的患难中
有主的同在，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平安，而且我们能够有从主而来的能力，胜过这一切的试炼。我们愿意更坚定地相信你，我们愿意更深地来认识你，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的旨意。谢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
非常感谢Sandra姐妹给我们带来美妙的音乐，也给我们带来这些音乐家的见证，也带来他自己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神在所有这些人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更高的至高之处的神，好不好？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好，我们就是在这个，也是借着这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接下来很简单的时间呢，我们就稍微有一个回顾，然后对让大家对这些今天的音乐会也有一个回应。刚才我们听到呢，这位伟大的神，他是喝了他所赐的水，是不渴的，永远不渴的，是能够只涌到永生的这样一个。这位神是一位供应的神，他是一位神。God of provision， 他是供应我们的。所以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也许你像莫扎特，或者像贝多芬，或者像李斯特，或者是像圣卷姐妹这样，他们生命当中，你和我的生命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供应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供应的神，他的水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流到永生。但同时神也是一位保护的神，保护的神， God of protection。所以这位保护的神在我们困难当中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一起度过。耶稣基督他自己一个人承担那样的痛苦，为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承担痛苦，他在承担你和我的痛苦。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忧愁，有很多苦难的时候，耶稣今天还活着，他与你和我一起同行。他是为 God of protection，保护的神，他不光是供应的神，也不光是保护的神，他真的更重要的是与我们每一天同在的神， God of presence。 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需要神的供应吗？他在那里。你需要神的保护吗？他在那里。你需要神的同在与你陪伴吗？他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求这位神今天就来邀请你。当他邀请你的时候，当他圣灵来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有这样的回应，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说，这个不是三角在呼召你，也不是昆明在呼召你，是神在你心中跟你讲话。你可以跟他说，主耶稣，谢谢你爱我，我今天也要承认我的罪，我也愿意来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是供应的神，你的水赐给我们，使我们永远不渴。也因为你是保护的神，在困难当中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承担我们的苦难，今天他依然活着，继续承担我们的苦难。谢谢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今天就感动我们众人，立定心志要来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现在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你就心中有感动，你就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举起手来，你说，主耶稣，我谢谢你，你替我的罪而死，我今天愿意爱你，我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生命，愿意接受你给我的供应，愿意接受你给我的保护，我愿意每一天你陪伴我，与我走人生剩下的路，直走到永生。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来，这是你对神的一个回应。感谢神，你可以放下了。感谢神。还有这样的人吗？神要把生命赐给你， 神要洁净你一切的不义，洗净你一切的罪恶。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一个机会，神在呼召你，你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你说，主耶稣，我承认我的罪，我是自私的、贪婪的，我嫉妒的，我是说谎的，这些都是我曾经犯下的。就像李斯特一样，他也曾经流浪过，但是神在他生命的后面把他接回来。就像很多人曾经离开过神，曾经不认识神，但是神给他机会，透过他们的朋友，透过各样的机会，一次一次呼召他们。你愿意吗？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你说，主啊，我曾经得罪你，但我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我愿意回到你的怀抱，我把余下的一生都交给你，因为在你那边是最稳妥的。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明天有你的陪伴是最安稳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来。感谢主。好的，我们最后祷告。你刚才举手表示要回应神的，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的谈话，也可以跟Sandra姐妹继续的谈话。我们也有一些的小的礼物要送给你。即便你刚才还没有举手，你完了之后你说，哦，我还是想要这位神，这位神实在太好了，他是供应的神，他是保护的神，他是与我同在的神，我还想更多的了解他。我们也欢迎这样的朋友留下来，我们可以跟你谈话，也可以让你更多的了解这位神。完了之后就请你留下来。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保护我们，就像你过去保护你的圣徒一样，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赐给我们。你是保护的神，你是供应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